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一人必因信得生。欢迎收听周广亮、周素琴主持的《良友圣经学院之罗马书》。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们又上课了。
主内听众朋友，您好吗？我是您的老朋友周素琴，再次的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罗马书。
坐在周素琴旁边的是我周广亮。那今天呢是罗马书的第四课
、讲到保罗与福音。
我们的经文呢要看的是罗马书一章一节到十七节。但是我们要详细讲解的呢是十三节到十七节，
也就是今天的重点呢会摆在第一章十三节到十七节的经文里面，是不是？
对。那在这之前呢，我们会这样一个简单的分析，尤其是这是罗马书第一章，是罗马书的开始，所以将第一章第一节一直到十二节的经文的一个分析哈，给听众朋友做一个交代。
是的，
一章一节到十七节呢，共分八点八段。首先，第一点是福音的缘起。
福音的缘起
是谁呀？苏琴，
当然是上帝了。
对，
那经文是在罗马书第一章第一节，
这里说神的福音或者是上帝的福音。第二呢，就是福音的根据。
讲到圣经，
福音的根据呢是圣经，因为第二节那里说，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
是的，所以福音的根据的圣经经文是一章第二节，
那就是福音的根据。那福音的内容是什么呢？内容
当然是耶稣基督啦。
耶稣基督，一章三节，罗马书一章三节，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那第四方面就是传福音，或者说福音的对象了。对象是谁？
福音的对象就是万国。经文是
在万民。
经文是在一章第五节。
一章五节说，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这是第四点了，福音的对象。然后是福音的目的。福音的目的是什么？
叫人信服真道。
这信这个字呢很宝贵，服，这个服从的服啊，信服真道，这两个字呢很宝贵。这是传福音的目的，也是使徒保罗写罗马书讲解福音的目的，叫人信服真道。
经文是在一章五节。
然后第六方面呢就是福音的目标了。传福音它有个目标，它的目标是做什么呢？
当然是要高举基督的名。
高举耶稣基督的名，对，是在一章五节给我们看到的。那第七方面就是保罗他关心罗马教会的一段表达。
这段经文是在一章第六节一直到十二节，这六节经文表达了保罗他对罗马教会的关心。
那最后呢，第八段就是保罗他本人，他个人跟传福音的一种关系，所以我们说保罗与传福音。
经文是在一章十三节到十七节。
十三节到十七节，也就是今天我们要主要针对来查考的了。那十三节到十七节我们分段的时候呢，以保罗，我们讲了这是保罗与传福音呢，以保罗他自己的一个表达，就是我这个字呢来分段。你就会看到呢，他这里讲我屡次定义，是不是？
对。
十三节，我屡次定义往你们那里去，就是要往罗马去得些福音的果子哈。那这是第一个，我屡次定义，这代表什么？传福音的一种
一个计划吧，
信义，对，定义计划，信义传福音的计划。 这是第一方面，传福音的计划。其实呢，我屡次定义啊，定义这个字呢，如果听众朋友你有其他的中文圣经翻译，或者有的听众朋友啊，特别是啊学者学生们呢，有这个英语圣经的话，你也参考一下，有翻译成计划的，计划的。
对，
那第一方面我们看保罗他传福音的计划，第二方面呢是一个传福音的，对于保罗来讲，保罗的传福音的推动力，在一章十四节那里说，无论是希利尼人、化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欠他们的债。那这就代表保罗他能够传福音，其中有一个推动的力，就是欠债。
就是愿意把自己所欠的呢还给别人。
对，那就是使徒保罗传福音的推动力。所以苏青，我们已经看到两个我了吧，我屡次定义，我都欠他们的债。然后呢就是十六节，我不以福音为耻。我不以福音为耻。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福音呢是上帝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要救一切相信的。所以从罗马书一章十六节我们能够看到传福音的，我们可以说
传福音的价值吧。
传福音的价值。
对。
这个传福音的价值就是在当今呢，我们中国也好，外国也好，是这个它是有价值的，因为它要救一切相信的人。那么至于十七节，因为上帝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在这里呢，神的义是，使徒保罗在以后这罗马书要交代的一个重要观念。所以我们如果时间许可的话，我们再会解释一下，
对，详细的解释一下
神的义这一方面了。好了，我们就这样一段一段来看下来。
好，
首先是
那我们先看一下传福音的计划吧。
对，十三节传福音的计划。那这里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我屡次定义往你们那里去。还记得上一堂课第三堂课我们讲过使徒保罗写罗马书的原因吧。他写原因的时候他也讲他好几年以来呢都有这个心愿。
对。
要到罗马传福音，为的呢是到西班牙。那所以他是他最终的目的不是到罗马传福音。
最终的目的地是西班牙。
对。他是定义到罗马去，在罗马接些属灵的果子，好像在其他的外邦人中一样，但是仍有阻隔，这是十三节给我们看到的。那这里的定义呢，这个字前面我们稍微提了一下，是一个比较具体的字，是一个计划。保罗想到罗马的心呢已经有行动了。在这里苏琴，我们会想到一个问题，
对，
反问
我们
自己，
对，我们自己要想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有没有传福音的一个具体的计划？没有。
对啊，今年到今年年底，明年或者以后的十年，我个人传福音的计划是什么？这不代表我们要把今天的工作放下来，就是我们今天无论做什么，我们有我们的职业，有我们的工作，但是作为一个基督徒的见证，我要怎么做？
对，
我在家庭怎么做，在单位怎么做，在平时马路上来来往往，
对，跟人相处的时候，我又应该怎么样的跟他们相处呢？
对，你的计划是什么？那得些果子，这是他往罗马去的一个
目的吧，
目的，他在那里要得些果子。前面我们提了，他真正写罗马书的目的就是透过到罗马跟这些弟兄姐妹交通，得些属灵的果子以后呢，到西班牙，到地级去传福音，是不是？
所以我们从这里呢也能够看到马太福音第九章三十八节，在那里有这段经文讲到呢，耶稣他呼吁我们祷告的时候呢，让我们求主打发工人去收庄稼。
对，庄稼多工人少。
对，
这是刚才你提的马太福音九章三十八节，是我们想起耶稣基督对今天信徒的一个呼召。传福音呢是每一个基督徒的责任。
对对。
那收果子呢是
工人
的
责
任。
对。
其实原则上呢每个基督徒都应该努力成为福音的工人。成为福音的工人。那另外在这一节要提的就是他最后说，只是到如今仍有阻隔，
有拦阻在那里哈。
那这个拦阻呢，在罗马书十五章上一堂课我们也看过了。那这是现实，听众朋友，咱们千万不要认为我信了耶稣基督，上帝是全能的，那我就做事一帆风顺的，不是的
。
反而呢，拦阻跟阻隔更使我们进步、成长、成熟。
当然使我们的灵命呢更能够长进，也更能够亲近神。
素琴，在你传福音的经验当中，或者做见证的经验当中，是不是都是一帆风顺的？
当然不是了，曾经流过泪，也难过过，更有痛苦存在。但是这些东西当我回过来去想的时候呢，真的是祝福。
那我们看听众朋友的来信，也都发现有这样的一个现象。所以呢，我们跟使徒保罗一样，传福音有计划也有难处，但是让我们往前推进，因为你看罗马书还有很长啊，它现在是刚刚开始。第二方面呢，就是传福音的推动力了。
对，
无论是希利尼人、化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罗马书一章十四节，
我都欠他们的债呢，就是传福音的一个推动力。
那千万不要认为说保罗他到处借钱呢、啊。到处借钱，所以他说无论是这个本国人外国人呢、啊、聪明人愚笨人，我都欠的，我到处千万千万不要这样想，因为这欠债呢，这里他有按着我们说看圣经要按着一个基本的观念去看。
对，这里讲的不是钱的债，
那是讲的什么债呢？我们先来理解一下上下文一看就知道了。因为十五节说，所以情愿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也传给你们。所以他所欠的是什么？
福音的债，
就是福音嘛。我欠福音，所以你不要说光看到、
哎呀，保罗怎么欠这么多的债？
就是、他欠金钱。我们讲债很多，我们讲人情也是债呀。
对呀、
啊。传福音也是债呀，爱心也是债呀。所以第一，我们在这里提醒一下听众朋友，因为这是广播节目，万一有的听众朋友思想比较极端，这个断章取义的话，那就不好了。
是的，其实保罗他这种想法呢，也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有的心态。保罗他领受了神的恩典，他就觉得应该把这个福音的债呢传给更多的人。那这是不是今天我们应该做的呢？
当然是了。那圣经学者斯图德牧师在这里他提了一个观念，我觉得跟听众朋友提一下是很有意思的。他说基本上讲啊，欠债基本上欠债都有两种情况。以金钱的欠债来讲呢，比方说素琴坐在我旁边，我跟素琴借了100块钱，那我就自动成为欠债的人
、
我还给他100块钱，那这债就还了，就没事了。这是第一种情况，我们都理解的。但是斯图德牧师他说还有第二种情况，这第二种情况很可能就是使徒保罗这里所讲的，也是我们已经明白的，就是我跟素琴借了100块钱，那可能我有事啊，我要到另外一个地方，比如说我从上海到北京，那哎，我看不到素琴，我就把这100块钱呢交给我儿子周大吉，我说大吉啊，你把这个钱呢还给妈妈啊。当然这是我们一家人是不需要这么做了，只是打个比方。那
就是交给另外一个人，
对，交给另外一个人去委托他去还，但另外那个人拿着那个钱呢迟迟的不还。那现在就变成钱已经从我这里离开了，
但是呢这个债呢还是没有还，
所以谁欠素琴呢？拿着钱的那个人就是，比如说周大福，我刚才说
周大吉，
我刚才说周大吉，周大吉他拿着那100块钱，那么周大吉要赶快还给他。如果不还的话呢，变成周大吉还欠周素琴，因为他跟我接受到了这个责任，这个委托，我把东西交代给他了。那这样来看呢，这也是欠债。那么使徒保罗他说他欠这么多人的债是为什么呢？因为神将福音给了使徒保罗，使徒保罗知道信耶稣这么好，这么合理，这么大的祝福，但是他如果不向外邦人传福音，不向聪明人传福音，不向愚拙人传福音，不向希腊人传福音，他都觉得他欠他们的，
过意不去，他就觉得应该把神所托付给他的这么好的福音的信息呢告诉更多的人。
对，素琴，你知道我看了这段解释以后呢，又想到在这样的情况里面呢，其实呢我们还是双重的欠债。比如说我欠你钱啊，我交给了一个人，那个人没有还你啊，他欠你债，他还欠我的债啊，因为我把钱交托给他了。
对呀、啊，对。
那像我们认识了耶稣基督的人，我们认识了福音好处的人，如果不再去传福音给别人的话呢，我们对不起上帝，也对不起他人。
对，我懂你的意思了，就是说我今天领受了神的恩典，我如果不把神的恩典、神的福音传出去的话，我不单是欠了向别人传福音的这个债，而且呢也对不起神。
对对，就是这个。
好，
因此十五节他说，所以情愿尽我的力量，这几个字很宝贵啊，尽力量，尽他的力量，传福音是尽力量的。 传福音使所有的人类一视同仁的。
对，第三点呢是讲到传福音的价值。
16节到17节刚才我们读了这两节经文，那16节到17节也是整个罗马书的中心，罗马书的中心，
也就是这一课罗马书的主题了，可以这样讲。
罗马书主题，使徒保罗他一向以十字架夸口，但是为什么他在这里讲了一句好像很消极的话，就是不以福音为耻，这句话总是消极一点，素琴你认不认为？比起我以福音为荣，光荣
就比较积极一点，这个就比较消极
呢。
对对，
那为什么是这样呢？那我们觉得应该提这个问题，那回答这个问题呢是从当时的处境来理解，
就是当时的
环境、
环境、文化背景，
对
不对？对，
你读圣经一定要常常从作者的处境来理解，千万不要把我们自己的想法放进去，
对对，
这样就曲解圣经了。罗马是当时罗马帝国，也就是他们那个时代的世界的首都。就是站在他们的立场来看，他们的天下，对吧？那是西方，
对对，
我们现在就不要讲我们中国这个时候的天下，就当时世界的首都罗马是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那么相比之下呢，一个福音讲耶稣基督拯救世人的好消息，是吗？新生命的好消息，这个当时刚萌芽萌发的这个啊，对于一些不信的人来讲是一个新的思想啊，一个宗教啊，一种道理的时候呢，很自然的人们心里的反应是排斥，
而且呢会以福音会感到羞耻，这种心态
就
是
一种自
然
的情况。因此使徒保罗以当时普遍的情况，说不定有些、
就是、以他们所能够了解的那种口气跟
当时的一种心情，说不定有些初信的信徒也是像今天一样有一些信心软弱。你看大城市今天基督徒也常讲到很多人赚很多钱，打着手提电话什么穿很好的，这种情况呢刚信主的啊，这福音啊好像羞耻。那因此在这种情势之下，在罗马帝国的首都写给罗马教会的这信里面呢，保罗就说我不以福音为耻，对吧？在其他的地方保罗说我以福音来夸口，
对，
在这里呢他说我不以福音为耻。那福音呢是什么？在这一节经文一章十六节里面还给我们看到，它不单单是一个道理。听众朋友，我们研读罗马书千万不要以为听了这个良友圣经学院知道了罗马书我明白了道理，不是的。使徒保罗说福音本是什么？
神的大能，
很重要，我们一块儿来讲一下
福音。
福音
本
是
神
的
大
能。阿们，福音就是神的大能，因为我们传福音的结果是一个人完全改变，
完全得救，
人生的方向改变，
对，
人生的生命得救，有了新的生命，
他的思想也会改变。
而且这个呢，这条路只有一个，生命得救的路只有一条。你不能说我条条大路通罗马，所以我信仰这个也能得救，我信仰那个也能不信仰福音，耶稣基督的福音才能得救。这是使徒行传一章十二节彼得讲过的，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对，
只有相信耶稣基督才能够得救。那条件是什么？素琴，
很简单，相信。
但是
只要你相信就可以了。
很难理解，今天我们发现很多异端的问题，以后我们在罗马书啊第三章，对，在第三章也会提到这个问题，就是很多人在相信耶稣基督成为神的儿女成为基督徒的这个条件上呢，加一些人的功劳，加一些复杂的东西。其实福音呢是很简单的，就是相信。那这个呢我们很难理解，对于很多人呢他不能理解，说我信仰耶稣基督他是我的救主就能够得救了吗？因为简单到一个地步呢不敢相信，不敢明白。有一些可以参考的经文，素琴你提醒我们弟兄姊妹，
我们可以参考罗马书第四章第三节的经文，还有第五章第一节，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相信听众朋友都很熟悉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那其他两处经文你把它记一下，就是罗马书四章三节五章一节的经文。
等听众朋友你一直听到罗马书第五章的时候呢，你就完全明白这个道理了，尤其是第三章跟第四章，那听到第五章就明白了。四章三节那里说经上说什么呢？说亚伯拉罕信上帝，这就算为他的义。听到没有？亚伯拉罕信上帝，这就算为他的义了。那这是蒙受神的义的一个条件，相信。 相信。
嗯，
这很简单，但是需要我们来好好的思想。那真正的信心是人听到福音，知道福音的真实，看见了所彰显的神的公义和神的慈爱，明白了自己的不义和自己没有盼望，而决定承认自己需要耶稣基督，接受福音。
嗯，其实呢，这段话呢，就是保罗他在第三章下半段一直到第五章要解释的。
对，那他说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这不是一个程度上的一个先后，而是传福音次序的一个先后了。罗马书一章十七节，因为什么呢？因为上帝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
嗯，
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句话是一个核心的。以后到第三章我们还会看到上帝的义的显明，那十七节下半节他又说，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在我们讲到神的义这个罗马书的主题的时候呢，还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辩理啊，我们说这个辩解，以理来分析。整本的罗马书是要求理智的辩驳分析，是很合理的。讲福音不是迷信，你从罗马书来看就知道了。有的时候觉得好像要研究数学一样啊，那样来集中精神来看呢。
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的专心的来学习。那可是我站在这个听众朋友的立场，我想问一下广亮，到底什么是神的义啊？
那神的义等一会儿我们会解释哈。刚才我讲到这个理由的时候呢，单单是13节到17节这里，你看呢，我们已经讲过了，保罗说他要去罗马。为什么？因为他
不以福音
为
耻啊。对，
那他不以福音为耻，
而且
有道理。为什么？为什么不以福音为耻？
他以神的福音为，是神的大能嘛。
对，
福音就是神的大能。
所以他又说，因为福音是神的大能。那最后，福音是神的大能，为什么福音是神的大能？
因为可以把福音呢，可以把神他显明出来，
把神显明出来，把神的义显明出来，把救恩显明出来。所以你看到多少个因为啊？他去罗马，因为不以福音为耻。他不以福音为耻，
因为
福音是神的大能。福音是神的大能，因为
就是因为福音可以将神的义显明出来。
那在罗马书，听众朋友们常常会看到因为太多的理由，太多理由，所以我们好好的判断，好好的思考。苏青刚才问了什么是神的义，我们可以从几个角度来看。神的义就是神的属性，他的本性。
就是指神本性他自己的公义，对不
对？
对，
神就是公义的。
可不可以给听众朋友一些经文上面的参考？
苏青，你将罗马书的经文赶快告诉我们。
罗马书三章25到26节。
对，罗马
三章
25到26节，还有创世纪18章25节。这听众朋友我们都知道，上帝是公义的。
对。
另外呢，上帝的行动也是公义的。当我们讲一个本性公义，跟他的行动可能会有个差别，这就是假冒为善的一个情况了哈。但上帝的行动，上帝所做的行动呢，
就是神的义，对不对？
公义的。
那尤其是神的行动呢，跟救恩是有关的这种行动。
对了，在旧约经文呢，讲到神拯救的时候呢，都是出于他的公义。
对。
所以公义跟神的救恩呢连在一起，像诗篇98篇第2节。
还有以赛亚书46章13节。
那另外神所成就的也就是神的公义，神的义。不再是哪一边的，而是神所成就的义呢，他会借着我们相信他算在我们身上，免费的礼物恩惠算在我们身上。我们相信神，相信耶稣基督，相信耶稣基督的福音呢，神会将神的义算在我们身上。
经文可以参考罗马书1章17节，还有4章3节。
罗马书5章17节说这是礼物，这是礼物，白白的。
而且呢，罗马书3章22节说我们是透过信心来承受这个礼物的。
对，那是信基督而有的义。信基督而有的义在腓立比书3章9节也讲过。那方法是什么呢？这里讲得很清楚，本于信，
以至于信。
那这句话也有不同的翻译。新译本翻译成本于信而归于信，吕振中译本说始于信而终于信， 另外有说源于信啊，源于信德而又归于信。那总而言之呢，它是由信开始，一直都是信。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得到义。
所以呢，这些经文强调的就是信的重要性，尤其是与神的义之间的关系。神的义是因为人的信心而临到的。
这里有一个很好的那个协和协调，就是我们前面讲了理由，因为理性的，但是同时呢又需要有信心。
嗯，
最后就是一个背景了，义人必因信得生。这句话呢在加拉太书3:11提到，在希伯来书也提到。那这句话是出自旧约圣经的哈巴谷书。
对，2:4。
是的，哈巴谷书2:4。那看一下当时的背景的话，知道那个处境是没办法理解的痛苦，对神呢真的是好像要提出怀疑。神以凶残的加勒底人来惩罚哈巴谷时代的以色列民。然而在那个时候，先知发出预言跟宣告，就是以色列人呢，义人必会因信靠神而得生。那这就是解经家在这里将信跟生的关系放在这里，因为罗马书是讲因着信心可以得新生命的这种属灵的关系。
对，
那有解经家告诉我们说，罗马书1:4呢使用了多少次信这个字？
24次。听众朋友可以数一下。
对啊，他讲原来的圣经原文24次使用信这个字。那生命的生活的生使用了几次？
生命的生呢，从
第1章到第4章的生呢，信
两次吧。
信是24次。
那生是两次。这所以我们要好好的去仔细的查考一下。
5章到8章罗马书呢有25次用到生。只有2次用到信。
有刚刚相反了，是不是？
那这里就有一个重点的稍微转移啊，当然这是这个得救真理的重要的两部分呢，信心跟生命啊。1章到4章信心是主题，那5章到8章呢这个生命是主题。以后呢我们继续查考罗马书，就会从其中领受到罗马书真理的宝贵跟我们信仰根基的这个重要。
好，那罗马书4课保罗预福音呢就为听众朋友播讲到这里。甄黄良和周素琴呢再次的谢谢您的收听，愿神真的是大大的使用您，也祝福您。
求神加力量给你，再见。